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Live Show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但上半段呢，跟我们的国这个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哦。那么在上半段的部分呢，带回到了现场的是由王金兰检察官呢，会跟大家聊到的，就是随手取得他人安全帽。哎，这样会不会有一些法律责任呢？那么在第二阶段呢，回到了萧一红检察官时间，跟什么是大法庭是有相关的。所以这时候跟着瑶瑶脚步，我们先到检察官时间了。
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也有 Live Show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刚刚也预告哦，我们在跟大家一起聊到的就是，如果你随手拿到或者是拿取别人的安全帽，到底会不会有所谓的法律责任？那么我今天会聊到这个，就是说，真的 如果真的摄取的话，会不会有哪一些的这个刑事责任啊等等啊。今天呢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王金兰检事官来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那么也开放全省各地好朋友的时间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呢再请检事官来陪伴大家。那么先让检事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瑶瑶好，各位观众大，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我是台北地检检察事务官王金兰。
是，但今天呢，我们的金兰检察事务官来跟他聊到这个话题，大家会想说，哎，这个安全帽也会有法律责任啊？今天为什么想要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容易疏忽的问题。
嗯，真的耶，大家想说有那么严重吗？对不对？可是真的有发生了，是不是？
哎，对。
嗯，这个案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有个男子，他凌晨的时候跟朋友约好要出去玩。
嗯。
那因为他的朋友没有安全帽嘛。
哦，所以他去偷别人的。
对，他骑机车，然后就利用要在朋友的途中就去找一顶安全帽。
嗯，
然后他途中看到有一辆机车后照镜上面有挂一顶安全帽。
嗯，
然后因为当时是凌晨没什么人，
嗯，
然后他想说没有人看到，就那个随手就把安全帽拿走了。
嗯，是，
然后就
还是被发现了。
对，隔天一早那个被害人就发现他的安全帽不见了，而且那个安全帽还价值2500元。
哦，
所以他就哎，对，他就马上报警。
嗯，
那因为现在监视器很普遍啊。
嗯，
警察就调那个监视器画面看。
嗯，
然后就查到那个拿安全帽的那个男子。
嗯，
那这个男子就被警察依照窃盗罪法办。
哦，是，这个一切到罪，这个法办到底这个罪重不重呢？如果以刚刚呢我们检察事务官所说的，是不是来请教一下金兰姐了？
他如果以刚刚讲的
这个案子，
对，他是涉犯那个刑法320条，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窃取他人动产，然后要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万以下的罚金。
嗯，是。哎，其实你说他重也是非常的重哦，对不对？
对。
嗯，大家不要想说，哎，这只是一个安全帽，没什么嘛。
哎，对。
不要认为这个切到最后就觉得好像，就像我们顺手牵羊很多啦，对不对？
对对对。
嗯，是。那如果这个安全帽呢，是放在机车上的坐垫的行李箱里面。行李箱里面哦，哈，那如果说有些人都很喜欢去把人家那个行李箱用，譬如说螺丝起啊、刀械把它撬开的话，那么这样的法律责任是加重呢，还是同样一样是这个所谓的窃盗罪？
哦，这个就加重了。
嗯，
好，然后他涉犯的是刑法第321条。
嗯，
就是他如果有以下的情况，
譬如
要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好像不只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安全帽，对不对？它适用很多条，对不
对？
对
对对，的并科50万的罚金。那个情况就是有第一项就是，你如果是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的建筑物，船舰或隐匿其内而犯之。然后第二项是毁运门船，墙垣或其他安全设备而犯之。那第三是携带凶器而犯之，那第四是起火3人以上而犯之，那第5是趁火灾、水灾或其他灾害之际而犯之，那第6项是在车站、港口、航空站或其他水陆空公众运输之舟车、航空界内而犯之。那依照刚刚瑶瑶问的，这个应该是适用第3项，
它是第3项嘛，对不对？
携带凶器而犯之，对。
嗯，因为你是把人家不管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器皿去把人家开起来，就是不对啦，对不对？
对对对。
而且刚刚呢，我们检察官有讲到好几条哦，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哦，林小姐想要请教一下，她说那有时候呢，可能就是去接朋友啦，或者是载朋友去取东西，并不知道他是在偷窃东西的话，这样他也是共犯吗？
不知道的话就不算共犯，因为他没有犯意。
嗯，他说这个 他说他有碰到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当时也是被警察跟监，然后他并不知道他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样怎么样去做一个自保？
嗯，这个可能也是警察，那个警察大概也是用那个监视器去判断，
也是用监视去判断嘛，对不
对？
对，
那可能会考量其他的一个情况，综合下去做判断，他到底有没有这个犯意？
是，
对，
不是你说的算了，应该要这样子讲了，就是说他可能已经跟了很久，
对对对，
或者是他有调这个监视录影器嘛，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这要脱罪很难诶，说实话，因为你都要带他去一个地方，难道你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吗？是不是这样讲？
对对，
是。那如果说是三人以上哦，共同窃取这个安全帽，或者是窃取别人的东西的话，那刑度一样吗？
这个刑度就是比那个我们这个案例的刑度重，就是我刚讲的那个第三百。刑法第321条的那个第四项，结伙三人以上而犯之，所以他的刑度就是刚刚讲的那个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万以下罚金，所以这个比你徒手窃取的话的那个罪责刑责会比较重。
所以不能开玩笑了，对
不
对？
对，不能说那个开玩笑，然后就几个人就一起去随手去拿人家的东西。
是，暑假到了，有很多的这个年轻小伙子啦，或者是年轻朋友喜欢这个譬如说夜游啦，现在还是有，
对，
或者是结伴啊，出游啊等等，去做一些比较引人注意的事情，是不是在这一点尤其是利用这个时间请我们检察事官可能要提醒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或者是我们这些年轻朋友。
对，就是因为现在就是不要心存侥幸啊，因为现在监视录影器大概每个路口都会设啊，就不要心存侥幸，觉得说我就贪图一个方便，然后随手就把人家东西拿走，这样子一不小心就会触犯到刚刚讲的那个刑责。
而且不要想说好玩。
对，
这种事情没有叫好玩两个字，
对，
甚至就是说，我寻求这个刺激点，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想要刺激一下这个小心不小心就是触法了，对不对？
对，
所以这利用这个时间呢，也这个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多的清楚了解，或者做父母可能要多多的这个让孩子了解在暑假期间出游，尤其是大家都会鼓动嘛，对不对？你不做你就跟我不是同一国的没有这回事啊。这个有时候真的是很多的案件都是从一些放假的时间来的，所以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非常谢谢王金兰检察事务官为我们大家介绍今天这个案例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拜拜。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马上呢回到了台北地检萧以宏检察官时间了。那么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也预告了到底什么是大法庭呢，以及过去最高法院是如何统一这个法律的见解，以及大法庭呢是为了统一法律见解而成型的吗？这有很多的问题好，当然呢我们也开放02372920，有任何跟这个大法庭你有什么样的了解，或者是有什么这样的疑问呢，也让我们的义宏检察官呢来陪伴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赶快来让义宏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台电署萧一宏，很高兴空中跟大家相会。
嗯，当然我们也讲到了哦，在这个大法庭呐、啊，到底什么叫做大法庭？你知道大法官，可是好像没有讲过大法庭，对不对？
对，大法庭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制度啦，它其实开始哦，到上礼拜哦才一年而已，到七月四号才一年，它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制度啦。
嗯，
所以说大家可能过去没有听过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司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那为什么会有大法庭？其实它跟大法官是不一样的。好，我们说大法官他是在司法院里面，他专门做宪法解释。
嗯，
好，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通奸事件案，
对，
好，就法律有没有违宪啊？还有就是说同性婚姻的民法有没有说漏位规定到同性之间的结合？哦，像这种跟法律有关系，法律有没有违宪？哦，这种东西是大法官，哦，就是司法院大法官他们来处理的。
嗯，
好。那我们这里讲的大法庭，它其实不是大法官，它是说我们最高法院里面，因为我们每个案件其实都是从一审，那可能它就会打到最高法院去。
是，
那最高法院是我们在法律上面那个终审，我们最后面的审级啊。
嗯、
那这个最高法院法官判完之后，可能就确定了，那可能就确定了。
嗯，
所以说最高法院的见解是怎么样，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每个案件会怎么主张，那怎么主张会有怎样的结果，那但是因为其实这个法律哈，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文字啊，
是，
所以说法律呢，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就是不同的解释方式，不同的见解出现，
嗯，
哦，这种情况就发生一个叫我们叫法律的歧义啦，歧义意思就是说、
哦、
是法律，因为这个最高法院的 A 法官的审判庭跟 B 审判庭、欸，他们对某一个法律的解释也有可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角度切入不一样，可能就会发生不一样的结果。
嗯，
那这个大法庭上就是为了要解决这种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在最高法院哈，我们设一个大法庭，
嗯，
我们就把每一个审判庭的法官都有个代表，
嗯，
然后代表过来之后，我们就组成一个大法庭。这个大法庭呢，在最高法院呢是十一个人，在最高行政法院呢是九个人，
嗯，
哦，那这个大法庭它等于是说，哎、欸，每一个庭它都有代表，
嗯，
那我们就针对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我们不同法官之间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就来做一个统一，好、哦，那、啊、统一完之后呢，它就会变成我们这个最高法院哦统一的一个见解，那这样子会让我们下级审的法官或是我们的民众，他就可以知道说，哎，我遇到这样法律问题的时候，哦，应该怎么解释是对的，我说应该怎么解释是最高法院他的一个现在稳定的见解，那不会担心说好像法律见解哈、哦，有人说我们的法律见解初一十五不一样。好、啊，可能说，哎、欸，今天 A 审判庭判的这个法律见解，怎么会跟民间 B 判的这个见解不一样？
是，
那就是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嗯，是，汤先生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哦。他说，刚才有听到检察官您讲到说，这个大法庭才成立一年哦，他想比较好奇的，就是说过去那你说的这个最高法院，他的这个法律见解，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制度或者是一个鉴定？包含了他说，您这个大法庭才成立一年，它里面的成员组成是什么？包含了这个案件呢，是不是针对一般民众，还是已经二审或三审？他想请教一下。
对，好的，那我们针对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哎，在这个大法庭出现之前，那我们最高法院是怎么处理他的法律争议的？因为争议一定会存在。
嗯，
哦，那其实过去，我想会听众朋友可能会常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判令。
嗯，
哦，判令其实跟判决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这个法律工作者来讲不太一样。
嗯，
哦，判令呢是最高法院他们选出来的，哦，具有参考价值的一个判令，它是会有一个实质上的拘束力的，
嗯，
会有一个拘束下级审法官的一个情况。
嗯，
好、哦，那我们过去其实就是透过一种判例啊，比如说大家开会讨论出来的一个判例呢，来统一法律见解。
嗯，
好、哦，那但是在大法庭开始之后呢，它就变成一个法庭化了。所谓的法庭化，意思是说他要开庭，然后找这个当事人，找原告来，找被告来，然后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
嗯，
然后最后呢，我们透过一个判决裁定。一个裁判的方式呢，来把我们的法律见解们变成一个裁定，哦，大概是这样子的不一样。所以其实过去啊，最高法院它就透过判例还有决议，哦，这个刑事庭法官决议或民事庭法官决议的方式呢，来统一他的法律见解。好、哦，但是这两种方式在我们大法庭上路之后，那事实上这个判例呢，就会失去它原本的一个法律上的效力啊，
好、
哦，就回到了我们用大法庭的方式来处理。
嗯，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哎、欸，这个大法庭的成员大概是怎么组成的呢？
嗯，
哦，那、啊、其实大法庭它是设在终审法院呐、啊，我们说终审法院就是最高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好、哦，这两个部分，好、哦， 那大法庭事实上它就是哈、哦，这个由哈、哦、每个合议庭哦，就是会有一定的人出来，就每个合议都会有代表出来。
嗯。
那这个审判长呢，可能就是院长，或是院长指定的人家指定的庭长。
嗯、哦。
那当然还有包括了哈，包括就是这个提案的一个审判庭的一个法官。哦。那其他的法院，其他法官事实上他透过哈、哦。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们用无记名的方式把它票选出来，
好、嗯，
用无记名的方式把它票选出来，等于说一个选举的机制呢，去选出我们大法庭的一个成员，然后我们组成一个任务型的编组，专门来处理哈、哦、遇到的法律争议的时候，我们就来解决这法律争议，让其他的审判庭呢，他们都可以呢依照这个法律的见解来做出一个稳定的一个见解，让大家民众不会无所适从。
嗯，朱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您这样子也是以内部的人来勾选啊，那他说他通常自己本来就有本业，就已经有很多庭要开了，他写说很多庭要开了，如果再组成这个的话，会不会业务量增加，以及他们的任期是多长，有几职吗？
他其实他并没有，应该是没有额外的加薪，他本来就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所组成的。
嗯，
他就是一个任务型编组，有点像说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什么委员会一样，
嗯，
我们就把公司里面的成员组成一个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它实际上做的是公司的事情，但是它就是特别组出来一个任务型编组。那它可能本来还有它自己的工作也是要做这样子，
嗯，
好、哦。那这个大法庭它是一任是两年呐、啊，哦，两年的任期，
嗯，
哦，就两年的任期，它是会定期做一个重新改选的一个情况、哦，
嗯，
然后来做这样子一个法律见解的一个统一，
哦，嗯、
那。对，那大法庭的这个提案呢、啊，就是说，哎，当这个法官遇到了一个争议的时候，他觉得说，哎，我这个见解可能跟过去的最高法院的其他判决可能会不一样的时候，然后事实上他就可以呢，经过一个征询的程序啊，我去问问其他的合议庭、其他的法官说，哎，你们有没有不一样的意见？好、哦，啊，如果说大家意见都一样的话，那表示说我们达成统一的见解，我就不用再送进大法庭了。
嗯、哦，
但是如果有不一样的话，那最后这个案子呢，就会提案到大法庭，由大法庭来做一个公开的一个言辞辩论，然后最后做出一个法律见解。
是。
好、哦，那刚刚有听众朋友也提到说，是谁可以提的？那当然就是最高法院的陈审的一个法官的合议庭。好、哦，那当然啦、啊，那案件里面的当事人，包括原告，包括被告，好、哦，包括刑事案件的检察官，他也可以向最高法院承办案件的合议庭说，哎，可不可以帮我呢？把这个案子呢提进大法庭，因为我觉得呢，可能有一些法律的争议呢没有解决，也是可以跟这个审判庭来做一个申请的一个情况、
嗯。是，欧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你这是针对民事庭还是刑事庭，嗯、还是说我们自己民众、
哦、
已经经由二审到三审这个部分是我们主动还是说我们提出申请？
对，對那其实因为这个是包含所有的案件啦、啊，就是我们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还有行政的案件
哦，都有就对了。
嗯，对，刑事案件是在最高法院，那行政案件是最高行政法院，是终审法院。
嗯，
那他是在哪个省级做的呢？他是在最后那个省级做的。
哦，
因为原则上来说啦，
嗯，
下级省哈，比如说我们地方法院都是高等法院，他应该是要服从哈，就是最高法院的见解。
嗯，
哦，最后那个法院的见解，因为法院见解，如果说你没有照这个他的见解的话，你上不上去一定会被改判。因为你没有符合这个上级审的法律见解，
嗯，
那这个大法庭他是要处理的是说，哎，上级审见解如果彼此不同的话，
嗯，
他要把它做一个统一啊，所以他最后他是设在这个最后那个法院，就是最高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
嗯，
必须在那个法院才能做这个大法庭的申请或大法庭的提案这样子。
是，刘先生想请教一下检察官，他说您讲的这个部分呢，不管是刑事或民事等等案件进入到大法庭以后，他想请教要多久的时间？
其实不一定的，因为其实这个大法庭他还是要看说最高法院他本身自己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争议、一个歧义案件。
哦，
如果说他可能跟当事人的设想不一样，比如他跟当事人意见不一样，但是最高法院其实内部没有不一样意见，那其实不会送大法庭，因为这见解并没有不同。
嗯，
好、哦，那所以说还是要看说这个大法庭内部觉得这是一个他们内部有争议的。好、哦，那当然还是要经过一个征询的动作哦，征询需要30天的一个回复、
嗯。
那回复完之后，他们可能就要再做一些研究哦，那可能也需要找鉴定人来开庭哦，所以他事实上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准备工作。对一个法律争议来说，尤其是越复杂的法律争议，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哦来做一个研究哦，来做各方面的一个讨论哦，所以可能还是要看就是说案件的一个类型哦， 那事实上，从大法庭上路以来，然后我们最高法院它的民事做出了一件，刑事做出了三件，
嗯，
好，那行政法院也做出了，我记得是四件还是三，应该四件左右了，哈，
嗯，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说他们都会随时的去看他们有什么争议，然后去把它同意掉这样子，嗯。嗯，
是，吴小姐问说可以旁听吗？她说过去有没有一些判例是很马上判出来，另外一个人她说那到通常这样的一个决议是败诉比较多呢还是胜诉比较多？
好，这个大法庭它其实不是处理胜败的问题，它处理白见解的问题，所以它其实不管这个本案，就是大法庭做完这个裁定之后，它只是确定一个白见解应该怎么解释，
嗯，
完之后呢它把它送回去给原本的审判庭再做一个判决，
嗯，
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部分就是说，大法庭的言辞辩论呢都是公开的，也就是说他会跟事先跟大家说，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啊，它可能影响到很多很多案件，
嗯，
所以它事实上是公开的，它也是告诉大家说什么时候我们要做言辞辩论，也可能会请鉴定人来，所以它都是可以让民众呢去这个最高法院旁听的。然后最高法院的大法庭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宏伟的一个法庭，所以如果大家听众朋友有时间，然后有兴趣的话呢，都很欢迎你们可以在他们在开庭的时候呢，过于旁听这样。
嗯，是，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哦，我们要跟我们的玉红检察官下个礼拜见喽。
是，大家下礼拜见喽，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